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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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这个家室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更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这个人应当是属神的房屋，应当是圣灵要居住的居所，因为神喜欢与我们同住，也可以说神喜欢与我们同在，他喜欢和我们相处，他喜欢听我们说话，他喜欢安慰我们，他喜欢教导我们，他更喜欢聆听我们的心声。所以神要与我们同在，对于我们人来说实在是一个福气。我们也常常祈求神要与我们同在，不过问题是当我们做一些个事情，好像心里觉得这个好像神不太喜欢，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希望上帝最好是回避一下，可是我们是神的居所，神住在里面了，怎么可能会走开呢？因此神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感动我们，一方面帮助我们凡事可以向神祈求，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心里的心思意念有不合神旨意的时候，圣灵会感动我们，更会提醒我们。所以主耶稣说神的灵来了要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说哎呀，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可能是说谎哦，因为圣灵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若是一味的去做，那么我们就是背叛神的旨意，这件事情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当然我们的神一定会要过问这件事。但是神除了喜欢我们借着祷告亲近他之外，神也喜欢我们愿意喜悦读他的话，也就是喜欢看他的圣经。像诗篇119篇的在第18节，这个写诗篇的人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您知道人呢，有些人非常喜欢阅读，不管什么东西交在他手上，他都会仔细的去读那份东西的内容。在美国有一个女孩啊，她是去旅行，结果呢旅行的时候她不但没花什么钱，还得到了那个保险公司赠送的$10,000。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去旅行的人大多数会买一份旅游保险，我想去旅行的人都应当要这么做，因为在旅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预测。那这个女孩也买了，买了时候她就去读那一份厚厚的保险合同，因为她习惯了把拿到手上的东西都是仔细的读，所以她就一页一页一页的读，等她读到了第七页，我相信很多人都不读了，签个名就算了。可是他读到了第七页，发现阅读有奖的这个丰厚的奖赏，这间公司说第一个打电话给他们告诉他们有阅读到这一份保险的人就立刻可以得到$10,000。于是他立刻的打电话去，原来他就是那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读到了第七页的顾客，所以他去旅行了反而得到了$10,000的奖赏。这个女孩说我真意外，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书呆子，可想不到我却得到了$10,000的奖赏。您看今天我们所要攻读的这篇诗啊，就是诗篇119篇的17节到24节这一段。这写诗的人呢，他也是非常喜欢读神的话。这诗篇119篇是好长的，许多人读了一半都不想读了，或者是读了一次以后就挑一些个自己 比较喜欢的京剧看，不会再一次把它完完全全的看，而且圣经也实在很厚。但是爱读圣经的人，他们可以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把圣经读了又读，但有一些人读个十年八年一次都没有读，是因为他们不太喜欢看神的律法。可是写诗的人，诗篇119篇的诗人却说，求神帮助他看出上帝律法中的奇妙。他有这样的盼望，是因为他想借着圣经能够更多的亲近神、认识神、了解神。而且神已经给了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跟随他。今天你我蒙恩得救了，受洗了，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应当要常常的问一问自己，我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当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当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也要问一下自己，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呢？因此，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兴奋的时候、绝望的时候，都不要忘记神。同时，我们也要努力的借着读经祷告来亲近神，思想到底神是谁，他的属性如何，他要供应我们什么，我如何才能够改变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呢？如果我们有这种渴望，圣灵一定会引导我们，因为神也盼望我们可以向他敞开心扉。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他也会奖赏我们，虽然他不会立刻给我们10,000块美金，但是他所给我们的是比10,000块美金更值钱、更让人惊叹的奇妙。同时我们也会享受神无时无刻的同在，因为神的话就是比蜜更甜。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的经文，诗篇119篇的17节到24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思想神话语中的奇妙。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119篇的17到2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经说，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悦的，是我的谋士。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
诗篇119篇是诗篇里面最长的， 一共有176节，分作22个段落。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在第19节，写诗的人说，他现在活在地上，不过就是一个寄居的人。那么诗人既然知道人生是如此的短促，所以他要寻找得到喜乐的方法。他没有在世界找，他在主的里面找到了，就是在神的厚恩之中，他求存活。这是在第17节，诗人说，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他的意思是说，在厚恩中得以存活，为着是要遵守神的话。也就是因为他遵守了神的话，遵守了神的律例典章，他因而找到了喜乐。写这篇诗的诗人，他有五次在这个诗篇里面寻求神赐他悟性。这个悟性不是从人来的知识，悟性的更新是从圣灵的感动，从圣灵的帮助而来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切慕他的典章，甚至求神让我们可以看出他律法中的奇妙，这一切都要求神，因为也只有神能够做。24节说到，你的法度是我所喜悦的，是我的谋士。法度的原文的意思是见证。什么见证？就是神的见证。在诗篇119篇里，法度这个字也有被翻译为律法、律例等等的。律法这个名词在第33节，它是动词。写诗的人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写诗的人不只是求神让他看见神律法中的奇妙，他也求神在律法和启示当中向诗人发出命令，好让他来遵守神所说的一切话。可见当神把他的律法和启示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的时候，这个启示并不是让我们觉得很有兴趣很有意思，而是要求我们顺服。就像写诗的人说，他是切慕神的典章，甚至心碎，所以求神开他的眼睛，好看出神律法中的奇妙。他也深深地觉得人的一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摩西也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他最感恩的是他发现了神的厚恩，也可以说神向他启示了神的厚恩，所以他继续的求啊。他在神的面前求神开他的眼睛，他不只是要看出神律法中的奇妙，他也从神的律法中发现我们的神不是一位苛刻严厉的，他给我们设立的律法完全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叫人得益处。所以神看见这个诗人呢，如此的切慕他的典章，甚至心碎，神就非常的高兴。在神的喜悦里，神就开他的眼睛，叫他看得更多，发现更多的奇妙。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越要明白神的话语，越切慕神的律例典章，我们会发现那是何等的奇妙。发现奇妙，自然的我们爱神的心就会越来越重，越看重神就会越轻视物质，这样人变聪明了，眼光就更锐利了，超越今世，看见永恒，怎能不喜乐呢？而一个喜乐的人生也是神的计划。神创造我们不是来地上受苦的，他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伊甸园，他把这个整个的世界当做一个大花园一样的来设计，让被造的人类可以活在像花园一样的这种环境里。而且神还为着人的情感意志，他为我们预备了亲情、爱情、友情，还有爱他的心。他在我们灵的深处还为他自己安排了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人可以从心灵里面来敬拜神。当然这也是神的要求， 他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不认识神的人或者是初信者会觉得这个很困难，心灵诚实很抽象，其实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与神有交通。可见如果我们没有犯罪，在伊甸园里面人没有背弃神，这样我们不就是活在爱中吗？活在爱中就可以快快乐乐地度过今生。虽然今生有苦难，但主耶稣说在他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才是我们这一生要重视且要追求的。因为主耶稣他就是平安，平安不是另外一件事。就像许多不认识神拜偶像的人，他们求的是平安，但求的不是这位神。可惜他们不了解，离开了上帝就是离开平安，平安不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从神的口中明白了神的律例典章，更从神的律法当中知道神的计划。我们只要遵行神的话，我们今生就很丰富。丰富并不是因为家道丰富，许多人还不是太丰富，仅仅是比一些人丰富，他们就把眼光心思意念就留在了今生，这是何等的可惜啊！人生最大的喜乐是专心寻求神的旨意，而知道了神的旨意，然后就去遵行那个旨意，这样我们可以把在今生属世界的心碎变成喜乐。这一点经历过的人就知道，这种喜乐在世界上是找不着的。所以我们越是明白神的律法，律法中的奇妙，我们因为爱神也会爱人，那么我们的生活里怎么可能不充满喜乐呢？喜乐的人就喜欢唱歌，所以在诗篇里多处都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在诗篇13篇的第6节，诗人就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也是我们该唱的歌。在诗篇22篇，大卫所写的诗，在第3节，大卫赞美神说，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大卫知道什么是宝座，大卫更懂得神的宝座远远超过他那在西安的宝座。他知道从宝座上所下的命令产生的影响力有多大，牵扯有多广，何况我们神的宝座是在高天之上。当神说话的时候，天地都按着神的命令彰显了他的荣耀。在新约的使徒彼得就说，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今天在新约里我们得到的新生命，也是因为神的话而借着人的相信，借着我们的信心而得到的。所以写诗的人说，求你按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我们如果也是来到神的前面渴慕神的话，把我们的盼望都寄托在神的身上，主必拯救也会带领我们。问题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求什么呢？写诗的人说他恳求神帮助他离开奸诈的道。什么是奸诈？奸诈就是一切的口是心非。写诗的人在神的面光之中，他首先恳求的就是洁净他的心，也洁净他的口，因为他拣选的是忠信之道。他将神的律例典章摆在自己的前面，他说，神啊，我要持守你的法度。就像大卫说，我要将主摆在我的面前，放在我的右边。放在右边当然是求神成为他的力量，右边是我们使力量的地方。但我们一定会发现自己最需要力量的时候就是没有力量，所以要求主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发现自己很容易口是心非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主来怜悯我们，把神的话神的训词放在我们的眼前，最好就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准备好自己的心来接受持守神的法度。 因为只有遵守神法度的人，到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才不至于叫自己羞愧。今天我们活在地上，靠主喜乐。今天我们活在地上，要准备好见主面的那一天。既然我们的神已经开恩赦免我们，在困难中圣灵还将神的话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有了神的命令，写诗的人说他要在主的话语中向前直奔。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二章，这位使徒说，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是天路客，我们是走天路的人，我们应当放下一切的罪担，我们的心中就很轻省了，轻省就能快跑，一直跑在神律法所规定的道路上。若有人爱神，圣经说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渴慕遵行神的话，圣灵必然会指教我们。也因为神是我们所仰望的，所以我们可以天天的时时的在神的话语中，随时都可以得到安慰和帮助。就像诗人说，他以神的话为乐，他说要在神的命令中自乐，可见他的快乐是从爱神的话而来的。相信我们都很喜欢诗篇119篇，诗人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福分。圣经的中心信息就是神爱世人，神愿意将自己一切的丰富送给凡是相信他、爱他、顺从他的人。您已经准备好要接受这一份属天的福分了吗？
爱主，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白天太阳和夜间月亮都不能伤害我。亲爱主，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有谁？我出我入，你都保护我，从今世到永远。你握我手，你引导我，经过那流泪谷，泉源之地，盖满秋雨之福。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因你欢喜。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你爱永远长存。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白天太阳和夜间月亮都不能伤害我。亲爱主，除了你以外， 地上我有谁？我出我入，你都保护我，从今世到永远。你握我手，你引导我，经过那流泪谷，古城泉源之地，盖满秋雨之福。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因你欢喜。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你爱永远长存。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你爱永远长存。
这首好听的歌曲取名为《除你以外》，是由黄大成弟兄所演唱的。除你以外，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他感谢神的时候，他说除你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神。到了诗篇第73篇的25节，诗人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是我们吗？这应当是我们。我们得救蒙恩多年之后，我们应当知道除了耶和华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神，其他是偶像假神，只有我们的神是在天上的，只有我们的神也是在地上的，他是我们所爱慕的。所以诗篇73篇的25节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弟兄姐妹，在天上有我们的主，他正在注视着我们，他也正在爱着我们，他也正在要听我们向他说的每一句话。在地上也是只有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也是时时的陪伴，时时的关心，所以我们也要借着读经祷告来关注明白认识神的心意。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神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